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讲宗。福音传入中国至今已经超过200年了。200多年来，上帝呼召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现身在宣教的祭坛上，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，越洋跨海进入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语言，分享主耶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。这些神呼召出来服侍他的宣教士的生命中，总是有些吸引人的特质，发自他们瓦器里的宝贝。感谢神，虽然我们没有机会亲自认识这些宣教士，却可以透过这些广播剧感受体会他们生命的光辉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出生于纽西兰的米生普。他是一个普通大家庭的长子，不仅自家的兄弟姐妹众多，还要照顾不少福利部门送来寄养的小孩子。这一年他12岁，每天放学回家都有一大堆的家事等着他。
生普回来了，快去砍些木材，点上火炉烧水。
为什么这些重活都让我干？
谁让你是老大呢？你看你妹妹莎拉也没闲着，又是扫地又是洗碗，一直忙到现在。
我真搞不懂，家里已经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了，为什么爸妈还要收养那么多别人家的孩子？
听妈妈说，政府把这些孩子安置在我们家是信得过我们，家里好歹也能领些补贴。再说你不也喜欢带他们一起唱诗歌背圣经吗？
这倒也是。你知道妈妈今天晚上做什么吗？我想早点吃完到礼拜堂去听那个从中国回来宣教士讲道。
我回家的时候看见路口那家菜园的中国菜农过来送菜，今晚妈妈一定会煮他们种的土豆和胡萝卜。
是吗？奥克兰也有中国人吗？看来我不需要漂洋过海就能做宣教士咯。
虽然早在12岁那年，米生普就萌生了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的愿望，但是作为家里的长子，他从学校毕业后就不断寻找各样的工作机会来挣钱养家。有一年的复活节，他的老板邀请他参加一个退休营会，米生普在那次营会中重生得救，并在新西兰北岛的母亲河，也就是怀卡多河中接受浸礼。从河水中站起来之后的米生普照样努力工作，并努力在教会里侍奉，但是他总觉得生命中仍有亏欠。这一年他23岁。
莎拉，今天晚上教会有青年聚会。
知道啦，茶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提早一小时去，把布道会大堂的地板擦干净，再提早烧几壶热水。
把家里的孩子们都带去帮忙。
大哥，在家里请你能不能不用主日学校长的语气来命令我们呢？
莎拉，其实你知道我的志向并不是做主日学的校长。
我当然知道啊，哥哥，你想到中国去当宣教士已经想了10来年了。
但是做宣教士要先受装备，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供养我。
哎，你投到圣经培训学院的申请信结果怎么样了？
我今天下午刚去学院面试回来，学校董事们倒是愿意接受我的申请。唉，只是这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呢。我问过的好几个地方都在裁员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这样的零工最难找。
诶，哥哥，刚才我看到有一封你的信，好像是新西兰先驱报寄过来的。
哦，让我看看。啊，他们居然愿意给我分派报纸的工作。
这可太好了，哥哥，你每天骑自行车从圣经学院回家的路上就能顺路把报纸送完了。
不行，还有早上那几个街区的报纸怎么办？
儿子，别忘了还有你老爸呢。
爸爸，你也到家了。
你这个爸爸虽然没钱送你去念书，但至少可以早一个小时起床带你送完几百份报纸啊。
爸爸，你一个人天天早起太辛苦了吧。
爸爸要是累了，还有我们这些弟弟妹妹，一天一个人轮下来一定能坚持到你毕业。
看来我们米家真的要出一个宣教士了。
靠着全家老老少少一起帮忙，米生普通过勤工俭学顺利地读完了圣经学院，并且顺利地被中国内地会接受，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，途经悉尼的时候在那里分享他的见证。
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各位女士和先生，这是我最喜爱的金句。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但是神竟然垂听了我少年时的祷告，供应我读圣经学院和前往中国的所有需要。我相信在中国的日子一定还有很多困难和艰辛，在此我特别邀请各位成为我的代祷伙伴，托住我在中国的侍奉。
米先生，您刚才的见证非常打动我。我虽然不能去中国，但我愿意在澳大利亚为您代祷，成为您的代祷伙伴。
带着众人的祝福和代祷，米生普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船只。他被分配到江西的宜春，三年后又转派到南昌，跟随几位资深的宣教士一起侍奉。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，日本军队一路南下，大批难民涌入内地会在南昌的宣教站。
卢小姐，难民越来越多，我们恐怕要多搭几间简易帐篷，再多准备几套应急的炊具。
啊，从二三十名难民一下子变成了七十多人，当然东西会不够用。我担心的是，北方的战事打得这么激烈，真正的难民潮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安排，而城里的工匠却越来越难找，何况……
没关系，我在奥克兰干过很多杂活，大到汽车钣金，小到挂钟手表，我那点三脚猫的手艺都可以应付过来的。
生普，你到南昌不到一年就遇上了赈济难民这样的大事，原来那位资深宣教士应该留下来担当这个责任，但是他们家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实在不忍心看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长大。
卢小姐，我明白，我来自一个大家庭，对一家之主的责任最清楚不过了。而我这个单身汉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一定可以在这里撑到他们回来。
申普，现在南昌啊，就只剩下你和我两名宣教士了。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，这副重担呢，只能靠你这个壮丁多承担了。
卢小姐，
除了你我，还有耶和华和我们一起坐镇宣教站呢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以怜悯为怀，他一定会留心听我们的恳求，从卑微之地搭救我们。
短短几个月中，宣教大院的难民人数果然从几十人激增到几百人，把30岁的米生普和卢小姐忙得焦头烂额。
生普啊，你听，今天的枪炮声是不是更响了？
是啊，中国的军队在节节败退，所以交战的中心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。
生普啊，每间屋子都挤得这么满，最多的一间睡了12个人，这么多人，中间一旦发生瘟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些难民南下的时候是夏天，逃到这里南昌时只剩下身上那套单衣单裤，冬天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棉袄给他们御寒呢？
卢小姐，你只管照顾那些妇女和孩子，这些难题就交给我慢慢想办法吧。
杨先生，
求
你行行
好，
收
留
我
们
几
个
吧。
大嫂子，小兄弟，我们这里住满了，你们到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吧。
政府那边只收伤兵和官员，根本顾不了我们这些小民百姓的死活。早知道逃到南昌也是个死，还不如留在老家，死在祖宗留下来的房子里呢。大牛啊，我短命夭折的孩子啊，你娘、你弟和你妹怎么不在路上和你一起被日本人炸死呢？现在我们受伤的受伤，瞎眼的瞎眼，却连个过夜的地方都没有啊！
我们村里的人都被杀绝了，日本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看到一个就用刺刀挑起来扔进河里，全村只剩下我们8个人活着逃出来，一路上怕炊烟暴露行踪，只能吃生冷的饭食。都说有教堂的地方就有活路啊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让我们进门呢？
大嫂子，小兄弟，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们，实在是没有地方再住人了，况且看这样的情形，南昌迟早也会被日本军队打下来，有点力气的人都继续往西南的大后方逃。
杨先生，我们在这里绝不白吃白住，砍柴烧水，洗衣做饭，你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好，这位兄弟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先在柴房委屈几天，帮忙劈柴生火。这位大嫂，我看你手脚挺麻利的，就帮着姐妹们一起做棉袄吧。
中日双方经过4月和12月2次的激战，南昌城最终沦陷在日本军队手中。这一天，难民营里竟然来了位日本军官。
你呀，把管事的叫出来。
米先生，日本人来了，你回答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啊。
尊敬的长官，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，请问您有什么吩咐？
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，你这个西洋人挤在中间干什么？我劝你趁早返回自己的国家。
尊敬的长官，想必您已经猜到，我是一名宣教士，我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与中国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能因为他们打败了我就逃回自己的国家，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够朋友。
既然你那么喜欢和中国人在一起，我就把你当中国人看待了。从明天起，不许任何人踏出这扇大门，违者格杀勿论。
等一等，
怎么样，你改变主意了吗？
作为男人，我没有选择，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女士，我想问一问她的意思。
生普啊，你是担心我吗？如果我走了，这些妇女们怎么办？ 你愿意留在这里一天，我就陪你一天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。
哼，来人呐、啊！
是，
把整个教堂封锁起来，不许一个人出入，看你们能够撑几天。
各位乡亲父老，以前我们讲到的时候说你们这些难民，从今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要改口称我们这些难民了。
杨先生、杨小姐，你们为什么要陪我们一起被关在这儿啊？
国际公约要求军队不可以滥杀平民，我和米先生留在这里，日本士兵多少会有点顾忌，你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。
杨先生，您真是一位活菩萨。杨小姐，您啊，就像是一位活观音啊。
大娘，你说错了，咱们这一路上逃难，菩萨没有搭救我们，观音也没有显过灵，只有耶稣堂收留我们。杨先生、杨小姐，我虽然看不见你们所传讲的耶稣，但是我能看到你们。如果耶稣和你们这两位恩人一样的好，我为什么不信他呢？
各位带导伙伴，我属灵的家人们，我在中国难民的诗歌声中给你们写信。自从我们开放这个难民营以来，大概有2000人接受过我们的帮助。患难中的人心总是比较柔软，平时抵触教会的人现在都愿意来接受福音，单单这个月就有150人受洗，比我来南昌这些年的总和还多。我多么希望这封信能寄到你们手中啊，可惜战争时期的中国邮政实在很难保证。
生普啊，还在忙吗？
啊，卢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
生普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肉吃了，这样下去大家的健康都要垮了。
卢小姐，我比你更想吃肉啊，让我们一起祷告吧，耶和华一定会侧耳垂听我们的恳求。
于是米生普和卢崇胜两位教士召集难民营里所有的基督徒，一起为肉食的供应祷告。第二天一早，米生普悄悄地打开福音站的大门，发现门外站着一群山羊。当山羊们看见身材高大的米生普，受了惊吓，竟然连蹦带跳地冲进大门，自己跑进了难民营。就在米生普被困在难民营的日子里，远在太平洋东南一角的米家人也常常围在火炉边为他祷告。
已经有1年多没有收到哥哥的来信了，不晓得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
太平洋战争一爆发，新西兰和日本变成了敌对国。我今天到内地会的办事处去，才知道他们已经不派新的宣教士去中国了。生普也一定被日本军队当成不折不扣的战俘了。
除了米生普在新西兰的亲朋好友之外，澳大利亚的那位代祷伙伴也常常为他的安危代求。
主啊，我今天为什么老是忐忑不安，坐立不宁？难道是你把什么代祷重担放在我心里了吗？很久没有听到米生普先生在中国的消息了，会不会是他遇上了什么意外？哦，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主啊， 虽然我在南半球，米先生在北半球，但你仍然是掌握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。
就在这位澳大利亚的信徒为米生普迫切带到的时刻，南昌内地会的难民营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惨剧。
站起来，全给我站起来，
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
所有的基督徒站出来，排成一队，跟我走，
走，走，走，走。
卢小姐
啊，
看来我们也得跟着走一趟了，让我来搀扶您。
好。
日本士兵把所有的基督徒押送到一片开阔之地，让他们一字排开，双手反背跪在地上，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的枪毙。
主啊，见你面的时刻就在今天了吗？主啊，我要一生求告你，你也总是垂听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我知道在你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此时此刻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正在遭遇患难愁苦，我要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主啊，你若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，我必定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在你众民面前还我的愿，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
生普，起来吧，我们还活着。
什么？日本人呢？
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枪打到你的时候就停下来了，有一名军官把日本士兵都带走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回家了。
哦，主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，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人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
你当不要惧怕，
你当
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验让米生普终身难忘。不久之后，日本军队用他来交换一个关押在南非的日本战俘。米生普因此获得自由，先坐船前往南非，再辗转回到纽西兰。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，他又回到南昌，继续服侍内战中颠沛流离的中国难民。从米生普的故事中，您是否留意到，有时神不单是呼召宣教士一个人，也呼召他们的家人，在不同的岗位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支持宣教士，一同参与和回应这样的呼召，也呼召教会的肢体成为宣教士的后盾，为他们祷告。到了工厂，米申普也有可以同心合意、彼此扶持的同工，一起开拓事工，经历艰难。而最重要的就是米生普对上帝的艰辛倚靠。米生普一生最喜欢的圣经经文就是诗篇第116篇。可以说他用生命见证了这一篇诗篇的信实可信。上帝诚然听了他的恳求。